好，我们再接着学习一个小时啊，往下来读经啊。这一段很有意思，也包含了一个好像不太好理解的问题。我先把这个问题说出来。佛在很多经里头都说呀，如果一个人呐，用无数的珍宝去布施，功德大不大呀？弟子说太大了。然后他就说呀，如果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，你的功德呀比他大的他不能比你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啊？这段就讲这个道理，我们来听为什么会这样啊。这是接着我们上一次那一段往下啊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，世身为大否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问须菩提一个问题，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呐，他的身体有多高呢？就跟须弥山王一样高。什么叫须弥山王？我们呢现在是这个肉眼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啊，是地球、太阳什么九大行星，是这样一个世界。你如果开了天眼，而且要开相当高级的天眼，能够看到天界、地狱，就是能够看到整个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天眼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呀，我们这个世界呀，实际上是什么形状呢？是我们一个小世界的中间呀，是一座高山，叫须弥山。这个须弥是一音，它的意思叫妙高山，就是又微妙又高的一个大山。这个大山呢是世界的中心，因为世界上有多少个小世界呢？无数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。这样的话，一个三，这三个千组成的一个大千世界啊，叫三千大千世界。里头一共有十亿个小世界，所以小世界非常多。这个世界跟世界大小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有的世界小，它那个须弥山就小；有的世界大，这个须弥山就大。什么叫须弥山王呢？就是小世界里头最大的那个须弥山，叫须弥山王，须弥山里的王。说这个人呢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他的身高就跟须弥山一样高。有人可能想，这人的身体怎么能跟须弥山一样高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这个小世界啊，是一个很低级的世界，就是在这个三界里头啊，是比较低级的世界。那个须弥山在这个世界里不算个大山。我们这个须弥山周围有四大洲，我们是南赡部洲，是南边那个洲。你想这个须弥山有多大？比我们地球要大得多。可是你那我们头顶上的天人呢，一层天比一层天人的个子高，所以稍微到几层天呀，那个天人的个子已经超过我们的须弥山了。你再往上，那须弥山根本不能比了。所以佛说呀，比如有一个人，他实际上就是指的天人。哎，因为那个时候像须菩提啊这些阿罗汉都有天眼，都这个天上的情况都是能看到的，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说，比如说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的身体啊。跟须弥山最大的须弥山一样高，注意啊，于意云何？在你的思想来看，你怎么回答下边问题呢？世身为大否？这个身体，算大算不大呀、啊？须弥山言，这个须菩提言甚大，世尊，说这太大了，这身体，哎，因为我们地球上没那么大身体，何以故？说为什么说它是大身呢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我说过这个句子呀，在《金刚经》出现了25次，反复的提醒。前边呢都是佛提醒，现在呢，须菩提呢，直接提醒我们大家。哎，就是他知道佛肯定要说这话，他就给提醒了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用世间人眼光来看。有一个人的身体跟须弥山王一样大，这不奇怪啊，就有那么大的身体，说很大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 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这个是什么句式呢？它的标准句式就是佛说世界是名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。什么意思？我先把这个标准事儿解释一下啊，就是说佛在这讲金刚经说出来世界，比如说三千大千世界，这就是佛说的这个世界。佛说的这个世界啊，即非世界，就不是我们凡夫想象的那个世界，就是我们平常定义的这个世界。我们一说世界，我们有一个定义，我们梦中凡夫说世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地球，哎。然后扩大一点概念，就是这宇宙，这是我们凡夫说的世界。佛说世界即非世界，就是说佛说到世界这个词了，佛说的那个世界啊，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宇宙是真实存在的，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世界，就不是这个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。是名世界，就是说只是叫做世界，名就是叫做。佛说的那个世界不是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世界，只是叫做世界。那佛说的那个世界是什么呀？佛说那个世界呀，是个空，就是佛在这说，须菩提，佛说须菩提呀，就不是我们梦中凡夫一听，哦，佛说须菩提，有须菩提，有佛，错了。注意，佛说须菩提，既非须菩提，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须菩提，是名须菩提，只是叫做须菩提。佛说的须菩提是什么呢？是空，是梦中的须菩提。因为佛看我们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，所以佛说什么都是空，都是是名世界，都是只是叫那个名字，没那个东西，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既叫那个名字又有那个东西。金刚经这个重复了25次的句式，大家现在明白这句话意思吗？我再重复一下啊，佛说世界，就是佛在这说世界，这个时候啊，佛并不是像我们一样说真有一个世界，只是呢他说了这个名词，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梦中世界，是空。既非世界，就是说就不是我们不学佛的时候我们理解的那个真实存在的世界。是名世界，只是叫做世界，就是它是空的世界，我们是说真实的世界，这两个只是名字一样，但是内容理解的不一样。我们认为世界真存在，佛认为世界是梦中世界，是空。这样你就算听懂佛的话了。如果你一听佛说世界，哎，佛说真有世界，好，你这就是听错了，没理解佛说的真意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就是佛说什么都是空，说佛既然是空还在这说干什么呀？是教给我们怎么在梦中啊度众生，为说梦中度众生度了也没度，我们还度他干什么呀？为了把这个度众生的这些起心动念留下真实的记忆，这个记忆就叫清净心。为什么呀？是佛法的种子，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是正见的种子，是正确思想的记忆，是把能把我们从梦中唤醒的真正的能让我们证到真心的记忆，能让我们照见五蕴皆空的记忆，能让我们见到世界真相的记忆。所以反来覆去啊，就是这几句话，说怎么成佛？度众生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梦中度众生，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。那为什么要度呢？为了降服我们的心，就是把贪嗔痴的心变成布施持戒忍辱精进，变成这个度众生的心。但是你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带如梦观，忘了如梦观就变成什么了？变成加强梦以后会升起好梦的这么一个果报了，成了一个空的果报了。你做好梦也是空啊，哎，做完好梦就得做坏梦，哎，我们什么事都干过，所以来回说呀，总是围绕一个这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呀？你记住面前是如梦观，好了，你不管是走路、吃饭、是睡觉、干活， 度不度众生。你只要你比如说我上班我在路上，哎，你就被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应作如是观，你说这面前都是梦，这也是度众生。度谁啊？度你自己。哎，你这个如梦观留下记忆就是清醒意识，就是破坏梦的。哎，它够10%你就证出地，你就照见无一切空。所以如梦观是核心，你懂了如梦观，读懂一切句子。我们再来读这个句子啊，再来读这个句子，说佛说有一个人呐，身体跟须弥山一样高，大不大呀？须菩提说大。须菩提立刻就提醒我们听经的人，因为须菩提啊，他是在跟佛呀配合佛来讲如梦观。须菩提实际上是早就证了空性的大菩萨，他在这儿示现阿罗汉的化身来给这个我们啊讲大乘佛法。所以他在这儿呢就立刻提醒我们，我们一听，哎，佛说有一个人跟须弥山一样高，如果你只这样理解，这就变成加强梦的邪见记忆了，就是误解佛法，就不是佛法的记忆了，你就错解了佛的意思。哎，佛说一个人身体像须弥山，佛都是用什么说的啊？用如梦观说的，他都知道这我说的这是空名，没那个人。哎，所以须菩提说呀，佛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大身，他把第一句省了，刚才说有一个人佛说大身，然后呢佛说非身，佛就说这个大身呐，就不是一个身。说大身不是身是什么意思啊？佛说的这个大身不是我们凡夫理解的那个真实存在的身。佛说非身，佛说大身，佛说有一个大身是什么呀？佛说梦中有一个大身，实际上是广有空名没有身体。佛说非身只是第二句，就是佛说这个呀不是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身体，是名大身，只是叫做大身，就是它只是一个空名。哎，梦中吧没有那个实际身体，这你就能正确理解佛这句话了。佛接着说，所有的话都在讲这一个道理，如梦观，你记住如梦观，所有都看清。我们再来，所以这都是重复这一个道理。你看啊，须菩提说为什么你说清了就行了，金刚经就别讲了，为什么一个比喻又一个比喻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说一个比喻呀，我们扭头就忘了，因为我们太习惯老李老王都是真有的，房子都是真有的，你说一遍我们一听，哦，这是如梦幻泡影啊，一扭脸全都不如梦幻泡影，都成真的了。所以啊，佛得老说老提醒，为什么在这里头佛说世界什么那个既非世界提醒25遍，就是佛说着说着你就把佛说的那话当真了。哎，你看佛说有个大身，当真了，这就错解佛意了，明白吧？所以佛要说，哎，那个须菩提直接就提醒，佛说大身既非大身，是名大身，不是真有大身，只是叫做那个名字，哎，没那个身，是梦中的身。所以啊，要反复讲。我们看下边啊，佛说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？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，因为那个印度最大的河，就好像我们中国最长的是长江，印度最长的是恒河。佛说你看那个恒河里头所有沙数有多少沙子呀？如是沙等恒河，就是这个恒河沙有多少个沙子，就有如是沙等，就像这么多沙子的恒河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一个沙子就有这样一个恒河，有多少沙子就有多少个恒河。说你想一下，是诸恒河，这一切恒河沙，那么多的恒河里的沙子宁为多否？大家现在搞清楚了吧？恒河沙乘上恒河，就是有多少沙子就有多少恒河，那么多恒河里的所有的沙子，佛问那个须菩提多不多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，那太多了，数不清。但 诸恒河上无上多无数，何况其上，就是说这太多了，你光说的那个恒河就无数了，有多少恒河呀，就是面前有多少沙子就有多少恒河，沙子就数不清，说恒河就数不清了，何况这么多恒河里的沙子呢，他说这太多了。下边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，佛说我跟你说实话啊，跟你说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个也是有确切定义的，在佛法里头。我们一般说什么叫好人呢，那就是喜欢帮助别人就叫好人，哎，净这个干坏事叫坏人，佛法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呢，不管你做好人还是做这样的坏人，都是加强梦，以后好人的果报是做好梦，坏人的果报做坏梦，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，所以呢，那不叫真正的善。哎，佛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呢，你学习佛法最后能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，本来面目，哎，然后呢，看着众生心去唤醒其他众生，去把众生都度成佛，这叫你真能让他度一切苦，真能解决他的生老病死问题，真能让他度一切苦，解决他的一切烦恼，这叫真大的好人。哎，你真能，你说我好人，我能我帮助他点钱，你说管什么用啊？哎，这一生啊，他过得好一点儿，下一生还是轮回，还是六道轮回，帮不了多大忙，不根本解决问题。所以呢，把他从梦中唤醒，让他正道出地，让他成佛，这才是真正的善。哎，所以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的学习佛法的人。说这个佛教徒啊，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。我们理解一下这概念啊，这个佛教徒啊，他用七宝，什么是七宝呢，就是金银玛瑙什么这个琉璃，就是我们世界上那些最宝贵的东西吧。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以就是用多少金银财宝呢，用放满所有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刚才佛说呀，那么多的沙子，一个沙子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刚才说了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呀，有我们这个地球呢，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大洲的一个大洲，就是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。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十亿个小世界，就等于有四十亿个我们这样的地球。但是你的这个金银财宝有多少呢？你不能光装满地球，这个小世界包括空间啊，有须弥山，有大海，你还得把地球、月亮、太阳之间的空间你也得放满，然后放满四十亿个小世界的这个金银财宝。这才是一个三千大，满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还要有多少金银财宝啊？要有无数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，用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干什么呢？以用布施，去帮助别人，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世尊。你想这，我们一生才能挣金，就金子吧。你说我们这一生挣的钱，换成金子，能装多少？能装一个屋子吗？你怎么装满地球？这得辛苦劳作多少生多少劫才能够有这样的七宝。可是呢，他用这些七宝啊，都去帮助别人，都用来布施了。说这福德大不大？须菩提说太大了。下边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，还是佛教徒学佛的人，于此经中，就是这个金刚经当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这个人的福报啊，就比前边那个人福报要殊胜的多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干了什么事儿啊？他就在这个《金刚经》当中啊，乃至就是哪怕是只受持四句偈等。先说什么叫四句偈。 这个四句偈啊，两个含义，一个含义就是用四个句子组成的一首诗，就叫四句偈，也叫四句颂。比如说《金刚经》最后讲完了，佛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哎，五言诗四句，这就叫一个四句偈，这是一个狭义的。在印度呢，这个四句偈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四句偈啊，是作为一个文章的长度单位来用的。什么叫四句偈呢？就是印度的这一个偈是四句，一个句子呀是八个字节。咱们汉文作诗啊，一个句是五言七言，是五个音节七个音节，这个印度呢是八个音节做一句，所以它的一个偈呀是32个音节。他把这个四句偈就作为32个音节的一个计量单位。他们说我写了一篇文章，你给我登一下吧。说你那文章有多长啊？他说500偈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500乘32字节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如果咱们说算个简单的，说我做了100颂这个文章，那就是100乘32，就是3200个音节。哎，这样一个文章。所以我们一看那个佛经也经常说这个什么什么几千颂，什么什么几百颂，这是说那个文章的长度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两个意义都有。你也可以指说，你要是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，就是拿它的一个偈子你受持。它也可以做什么呀，长度单位的理解，就是什么呢，你读懂里头的一段话，哎，也叫四句偈。所以说这个四句偈啊没有具体所指。哎，有的人就问说，我受持哪个四句偈啊？哪个都行，你甚至不是四句偈，就是它里头一段话，也不必准确的是32个字节，就是说有那么一段话，这讲了一个道理，哎，你懂了，行了，这就叫受持四句偈。下边讲一下什么叫受持。受持有一个最简单的受持是什么呢？哎，我送你一本《金刚经》吧。好，我拿过来了，这叫受。哎，拿在手里，这叫持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受持。哎，真正的受持是什么呀？是你接受这里头的道理，你听明白了。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啊。哦，佛原来认为这是梦，接受这个道理，这叫受。持就是我拿着这个道理来看。哎，哦，佛说这一切是梦幻泡影啊，我接受了。然后我呢抬头一看，哦，我们这都是梦中学佛法，我们这是梦中度众生。哎，这就叫持，就是你拿着这个道理来看待世界，做如梦观，这就叫持，这是真正的受持。所以现在我们合起来来理解佛这句话，就是说什么呀，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这个金刚经里头啊，当然你把整个金刚经都看懂了，受持金刚经更好，佛说不用，乃至哪怕你就读懂了一段话的意思，哎，你认为佛说的对啊，应该做如梦观。好，就这么，你这受持了，你明白了，你接受了，然后呢，为他人说，哎，跟别，我们刚才就是听是为自己说，刚才讨论就是为他人说，哎，我怎么理解的啊？你这么理解，我觉得这个是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他人说，讲这个道理。就这么简单啊。哦，一切如梦幻泡影啊，哦，原来这都是梦啊，这就叫持。哎，你听懂了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就叫受。哎，一看，哦，这原来做如梦观，这就叫持。然后一讨论就是为他人说，刚才我们都做了啊。这个人的福德圣前福德，他比前边那个用无数的金银财宝布施都多，是不是一听感觉有点这个就是震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人家费了多少劫的力量，挣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啊，这个费那么大的劲儿，我就在这刚刚听了，哦，这是梦啊，哦，这是梦，跟别人讨论了讨论，我的功德就超过他，他就不能比了。那咱们先不往下，先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为什么我们刚才学了《金刚经》四句偈， 在这跟别人一讨论，我们的福德就胜过那个布施那么多金银财宝的人的福德了。记住，因为我们呐，是用如梦观。《金刚经》我们说了，《金刚经》讲个什么呀？就是讲如梦观。你用如梦观来听懂一个道理，来看待世界，来跟别人讨论，所有的这些记忆，就是你哦，如梦啊。然后你看持着如梦啊，跟别人讨论为什么如梦啊，就这些记忆，它都是清醒意识，都是破坏梦的。你这个记忆积累积累够10%就成初地菩萨了，你就有广大的神通去度其他众生，把其他众生也从梦中唤醒，也让他们成佛，你这个是真实的功德。前边那个人呢，他在梦中布施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他是加强梦的，他说啊，我布施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，别人呢也非常的感谢他，他加强梦呢，他以后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？是以后啊，可能无数劫呀，他不用劳动了，因为他银行存钱太多了。说银行是什么呀？我们三界唯有心，你的心在造作，你存钱的银行就是他心，你帮助别人就是存银行，哎，他就在那儿给你涨利息。哎呀，这个人太好了，我以来以后我还找他做朋友，我以后跟他这个跟他一块儿办做事儿。结果你以后果报就是什么呀？行了，天人不用劳动，整天享福。为什么呀？大家都帮你，哎，谁都这个谁都喜欢你，谁都帮你，让你做玉皇大帝。啊，谁都这个给你做天兵天将，做大臣来保护你啊？为什么呀？你前边给他布施太多了，他要报答你啊！哎，这个人呐，你做多少劫的好梦，他也有什么呀？梦醒的时候，因为天人活的岁数大，他也有生老病死，是吧？他也要死。你满三千大千世界取宝也有数，是吧？你这个福享完了。哎，这个好梦做完了，你就该做什么呀？该做噩梦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说无始以来我们上天入地什么梦都做过，什么记忆都有，什么事儿都干过。有的人说我这么的好的人不会干坏事，你去看看那些贪官，贪官一开始都是好人，他不是好人，人们能把他选出来当官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也是一步一步，一开始那些人都是恨贪官恨得牙根疼的，哎，等着他为人民服务干干干，人民选上去了，他有贪的条件了，能贪不贪？这需要非常高的觉悟，有几个人能做到？贪官都是好人变的。我们现在说我们就这个不贪，你甭说这大话，因为什么？你现在没有贪的条件，你没资格贪，说我不贪，你想贪都贪不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得到你能贪的时候你不贪，这才是说我不贪，这才有意义。人呐，就是这么一个好好坏坏的变化，脱不了这个轮回。所以啊，好梦做完就是噩梦，六道轮回做好梦做噩梦没有意义，轮回快得很。现在知道前边这个人福德大不大了？没有意义，好梦坏梦在这轮转，说这几十年这梦也那个够长的，也值得了。我们说过，越往上天人的岁数越大，最高一层天是80000大劫，一大劫是多长啊？13亿多年，这是一个最小的数字。印度啊，这个劫呀，他们说法不同，这个定义那个定义。我找了一个最小的，为什么呀？这个说的确切，一大劫13亿，80000大劫，8万乘13亿，多大的岁数？最深的地狱也是80000大劫，就是那个无间地狱，死了又生，死了又生，在那受罪那个，也是80000大劫。你想你这六道轮回一圈，轮到人这几十年，那比闪电还快，哎，所以啊，这六道轮回啊 你做好梦做坏梦，上完天堂下地狱没有意义。现在知道这两个人的功德能不能比了？你在这六道轮回实际是空，没有功德。但是我们在这学金刚经做如梦观呢，你积累一点是一点，积累一点你一步步就接近醒来，等着你够10%的清净记忆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出地菩萨了，那神通是不是啊？你观自在菩萨多大神通啊，哎，然后你再入大家梦，化身千百亿，出地菩萨就能化身千百亿，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度众生，哎，到成佛了就可以在所有的这个世界，也就是所有众生的心他全看见了，可以度所有的众生。你说这个功德，这是真实功德，真的能让人从梦中醒来，真的度一切苦厄，真的断一切烦恼，这是真实功德。所以说你见了这么一点真实功德，已经向梦醒前进了一步，跟前边那个在梦里打转的人的那个假功德他是没法跟你比的。现在就明白这个道理了吧？所以佛呀净说大实话，一点都不夸大。刚才讲的这个谜解开了吧？啊，别人挣那么多钱布施啊，我们就在这儿学金刚经讨论了讨论，比他功德大。为什么？他梦中那个轮回呀，没真实功德，空。哎，我们呢有真实功德，我们熏习了佛法记忆，我们向正出地正空性又前进了一大步。你看你说理解一个四句偈，我们现在理解了多少四句偈了是吧？我们理解多少道理了，哎，所以这功德啊是真实功德，所以比前边那个人实际上是没法比。说圣前福德这是还是个方便说，实际上他功德没法比，一个真功德一个假功德，哎，没有功德没法比。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公案，就是那个梁武帝说，哎，那个印度来了一个高僧叫达摩，梁武帝说赶紧请进来，请进来之后，梁武帝就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他认为最重要啊，说我这一生修了多少庙，度了多少僧，供养了多少财宝，我有多大功德？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。他的意思啊是震撼他一下，然后让他问为什么没有功德，搞清这个道理。但是这皇上啊那放不下架子，呵呵，不愿意这个不耻下问，就没再问，这话就谈不下去了。后来达摩就北上到那个少林寺去了，哎，错过了这个机会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了吧？为什么说他没有功德？因为梁武帝不懂空性的道理，不是如梦观。你看他说的话，我修了多少庙，度了多少僧，供养了多少财宝，他是把他哎当真的。这样熏习的记忆啊是加强梦的，他的果报是什么呀？是大福报，就是梦中的啊好梦的福报。你看他这一生做皇上，他前生就是那个沙弥是吧，出家人，他得的这生果报，他这一生又度这么多僧，供养这么多，后头什么呀，大好梦，很可能升到天上做天人，想做大自在天大梵天，享大福，哎，成了什么呢？成了空功德了，成了假功德了，六道轮回的好梦的功德实际上是没有功德。现在大家就听懂了吧？没有功德，意思告诉他说呀，你要跟空性相应，学般若的智慧你才有真功德，哎，要学金刚经，要做如梦观才有中国的真功德。结果呢这个梁武帝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好，我们不错过机会，我们接着往下学啊。复次，须菩提，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。好，随说是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哪怕你当然整个金刚经也好，佛说哪怕就是里头的一个颂的，当知此处，你看你把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挂在墙上，佛说没关系，你就挂这四句偈哈，当知此处就挂这四句偈的这个地方，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。就好像你这个你贴的这个四句偈，或者你在这放的一本金刚经啊，就好像有佛塔有庙一座庙在这一样。你要是有佛塔，佛塔是什么意思啊？真正佛塔的意思啊，一开始佛刚涅槃的时候为什么要修佛塔啊？是供养佛的舍利的。修佛塔是供养舍利的，所以塔实际上都是舍利塔。当然后来了，那个越来这个人福报越不行了，分不到佛的舍利了，找不到佛的舍利了，哎，我们就修一个塔，就也拜，就当作佛的舍利塔，那就是培养我们的恭敬心。就好像说我们见不到真佛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哎塑一个佛像，我们对佛就当作真佛来拜。哎，你如果心里头当作真的佛在你面前一样，你去拜，你这个功德就像一个真佛在你面前是一样的。哎，你见了，你就是你生在2500年前，你亲自见了释迦牟尼，好多人呢也不拜，是吧？那就没有功德，全在你这个一心。这儿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放一本金刚经在这呀，这就好像有一座佛塔，有佛的舍利塔，好像一座庙在这一样。那当然天人要供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天人呐，有很多天人是有智慧的，就像那个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大梵天，他们呀，佛在地上一说经，他们天耳天眼都能看见，都能听见的，立刻就感到，哎，大菩萨们天上都有，都在那听经。所以说，这如果真的有一个佛塔或者有一个佛庙呢，这些天人呐、啊、都去供养。阿修罗也是天人的一种，哎，这个阿修罗跟天人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福报呢比人大，但是呢不如天人大，处于人天之中的一个天，哎，叫阿修罗。天人都应该供养。有人说真的吗？假的吗？这就是我们现在没天眼。你如果有天眼，你会看见有佛塔佛庙、大般若经、大般若经、金刚经、心经的地方啊，真的有天神护法，有人能看见。哎，所以佛说的这个话啊，这都是实话。有天目的人，哎，这个现在有天目的人少了，哎，但是这天目我刚才说了啊，分层次，一开始层次就是个 X 光机透视的层次，那都不行，哎，你得到相当的层次，你才能看见天人，哎，这个也有啊，没有天眼的人，偶尔的情况啊，就是正在这学佛，正在这听经，正在这拜佛，或者突然闻到一股香，人间没有的香。那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天人呐，他看你这个讲得好，拜得好，他在那听听得高兴，就好像点个赞似的，哎，给你供养香，哎，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这个什么光啊，什么这些，哎，就是没天眼的人有时候也会碰到这个情况，都能证明什么呀？就是你在这儿有金刚经的时候，真的有天神护法，因为他们发过愿，就是有佛塔庙的地方。哎，有佛真经的地方，他们呢都要护持。下一句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。刚才说的就是，你哪怕把金刚经的四句偈放在这儿啊，这儿都像有一座佛的塔、佛的庙一样，天人都会供养。更何况有人如果尽能受持读诵，就是全部金刚经都能看懂，都。实际上都能看懂，也是一个什么呀？入门观，一个入门观，全部金刚经都是在入门讲入门观，接受啊、哦、是入门，是这一切入门幻冒影，持就是我拿着这个入门观去看看待世界，一出门早晨一睡醒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哦，这是生死长梦，哎，一吃饭上班什么这个，我们现在学习梦中做佛事，梦中度众生。哎，就做这个如梦观，这就叫持如梦观。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，你那个整个金刚经的道理你都能看懂，这功德那更大了。 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说读诵一个金刚经就成最高的稀有之法了吗？因为心经、大般若经，所有的佛经都是讲一个如梦观。你听懂如梦观了，你再去读心经，心经观自在菩萨告诉你说，我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了颠倒梦想。那是不是说五蕴就是梦啊？哎，你照见五蕴空了，就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没梦了。那不是就是告诉你说五蕴是梦吗？十八界是梦，哎，苦集灭道是梦。所以啊，道理都是一个。所以说，你能受持这个道理，你就成就了最高的功德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；若尊重弟子。那如果是这个经典在的这个地方，则为有佛，就好像佛在这儿一样。佛说过，佛经是佛的法身舍利，八大处佛牙，那是佛的肉身舍利，是吧？哎，法门寺佛指舍利，那也是肉身舍利。金刚经就是佛说的经，是佛的法身舍利。什么叫法身？就是佛的那个本身。佛的本身是什么呀？也是一团心，他的心也是记忆组成的。什么记忆啊？全部佛法的记忆，他里头全部是佛法的记忆，所以叫法身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有了百分之几的法身了，哎，因为你现在这个记忆里头已经有了佛法的记忆了，是吧？但是还不够百分之十，为什么呀？你够百分之十，你就没梦了，哎，你就成初地菩萨了，就从梦中醒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百分之几的法身，你要是证了初地呢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你就是证到了百分之十的法身。佛经上叫证一份法身，二地证二份法身，佛证十份法身。哎，所以呢，你有这个金刚经啊，就是佛的法身在这儿。为什么呀？佛的记忆里头也是心经、金刚经，你这儿有的是金刚经，跟佛的那个法怎么样啊？一样。佛的心里头也是什么呀？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在这放着读也是一切如梦幻泡影。所以你呢，这就是有这个佛经，就是佛的法身在这儿。所以说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，佛的法身在这儿，他的法身舍利。若尊重弟子，就好像尊重佛、尊重佛的弟子一样，这个经所在之处啊，就是有佛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”须菩提说：“这个道理讲得太好了，说这个经您给起个名字吧，因为以后我们说，你学什么经啊？说佛讲那个如梦观那回，那是哪回法会啊？哎，你说佛起个名字，到时候说金刚经法会啊，那一说大家就知道了。”佛告须菩提：“世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。”这个经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。金刚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钻石，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。般若是意音，是智慧，波罗蜜是到彼岸。智慧到彼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的大智慧能让我们到彼岸。说我们现在在此岸，此岸是什么呀？就是梦中。那到彼岸，彼岸是什么呢？河对面是什么呢？你就是没梦了，从梦中醒来，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了，就叫到彼岸了。正道三界唯有心，就是到彼岸了。哎，所以般若这个就是叫智慧到彼岸的意思，就是你有了如梦观的智慧，熏习熏习熏习，梦中一醒就到彼岸了。哎，这是这个意思。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梦中这个唤醒我们的大智慧，能让我们到彼岸的大智慧啊，就像我们地球上的金刚，就像钻石一样，那是能够破一切玻璃啊，钢都能滑动。哎，没有它这个破坏不了的东西。比喻什么呢？佛法能够破坏世间的一切邪见。哎，世间的邪见是什么呀？就是颠倒梦想。什么叫颠倒梦想啊？就是面前本来是梦，你不知道这是梦；面前本来是假的，你非认为是真的，颠倒了，那就叫颠倒梦想。哎， 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如梦观就能破坏我们一切颠倒梦想，所以把它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。以是名字汝当奉持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注意讲得这么清楚，立刻佛就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现在是不是理解啊？佛经就像钻石一样能够破坏一切，这已经犯错误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认为梦里头有佛经有钻石，佛经还能破梦中的一切法，这就忘了如梦观了。所以佛立刻就接着说，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，后边省了一句是名般若波罗蜜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大家能不能反应过来？就是说我说的这个钻石智慧就不是钻石智慧，现在能不能反应过来？就是说我在梦中说的一切法呀，只是一个空名，没有他指的那个真实的东西。哎，我把这个经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，我们现在就说钻石智慧。佛说我说这个名啊就只是空名，梦里头没有钻石没有智慧，梦里都是空，既非则非般若波罗蜜，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般若波罗蜜。我们理解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呀？哎，佛说这个经叫金刚经啊，就像钻石一样结实，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般若波罗蜜，已经怎么样啊？忘了如梦观了，已经错了，已经错了。如果你这样理解，说金刚经就像钻石一样，这个就是加强梦的了，哎，就不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真正的正见了，哎，就是颠倒梦想了，就是你把梦中法当真了。佛说的般若波罗蜜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把梦中当真的般若波罗蜜，但是呢是名般若波罗蜜，是只是叫做般若波罗蜜，他还得说，还得叫的名字跟我们一样，内容不一样。我们一说一个名字就认为真指着一个东西，佛说任何名字都没有真指的东西，都只是一个名，只是叫做般若波罗蜜，他认为这都是空，他从来不忘如梦观，我们经常忘。所以佛呀说一段就要提醒一下，说一段就要提醒你，别把我说的世界当成真有世界啊，我只是一个空名，实际上没那个世界，哎，你要做如梦观，这才是我说的意思，明白这个句式了吧？所以说到般若波罗蜜，佛也说，我说的金刚经啊是梦中金刚经，你别真说，梦里头真有一个金刚经，那只是个空名，哎，说那金刚经都是假的，我学金刚经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现在啊练习自己来回答，有什么用啊？你把这个金刚经说的这个如梦观留下记忆，就变成了你的真心里的法身种子，变成了清净种子，变成了你的清净心，你以后从梦中醒来成佛就是生这个清净心。刚才不是佛说了吗，大菩萨应生清净心。什么叫清净心呢？实话实说的叫清净心，这是梦，这叫清净心。哎，你颠倒梦想说这是真的，那叫污染心。被什么污染了？被梦中凡夫的邪见给污染了。哎，你学佛的大实话，这叫清净心。你这个清净心有10%的清净心正出地，这也是他能把你梦给空掉，度一切苦厄，你说是不是清净心？他能清除你一切烦恼，是不是清净心？所以啊，我们在梦中学佛法是为了留下清净心。哎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这下边呢又开了一个新的头，是吧？问如来在梦中有法有所说法否？你要是不明白如梦观啊，这个问题都不好回答。佛正在这说法，佛怎么说他没说法呢？因为佛知道他是在梦中说法，没佛没听众没所说的法。哎，你记住，你用如梦观啊，不要说整个金刚经，全部大600卷大般若经你去读去，都是用如梦观就能看懂。因为下边一开又要比较长的一个段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
那我们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要提问的，有吗？哦，小朋友来。
就是说菩萨不都就是在任何，我不是在任何讲经说法，不是没在任何地方都能听见。
对，
他为什么要过来听？为什么要就是
来听？哦，很好很好，对，很好。说佛一说法，天人菩萨都来。那《金刚经》听多少遍了，为什么还要听？那个道理他早已经理解好了，都懂了，为什么还要听？为了增加记忆，为了增加清净种子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他为什么现在还是菩萨没成佛，就是证明他心里的那个记忆啊，佛法的记忆还少，还有原来颠倒梦想的记忆。你看正道初地的菩萨是10%的佛法种子，还有90%的是什么呀？是他前头做梦的种子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的这个他度众生是用那10%的清净种子度众生，所以他神通小，力量小，他还需要什么呀？心经金刚经一遍一遍的熏正见的记忆，他就力量清净种子越来越多，力量越来越大，明白这意思了吧？你看就是说心经为什么我们一天要读好多遍，你读一遍你熏的那个清净种子记忆是那么多，你读两遍它就增加一倍，哎，读十遍是为了增加清净种子的记忆。听回答了，听清楚了没有？
他刚才说的是，他说他为什么要过来听，他说你我讲这时候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呢，他说你为什么要跑到他那儿听呢？他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这个呀是给我们那个众生的一个示现。实际上不管佛菩萨什么，他实际他的本体是什么呀？是他那个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三界唯有心嘛，每个人都是那一大团心嘛，实际他的本身是那个心。他这个为什么说一讲大菩萨都飞过来了，都那是他给这个些菩萨实际上都已经醒了，他是化身给我们开天眼的那些人看的，实际上是度众生的。你看人家大菩萨都来听来了啊、哦，这我得好好听，是起这个作用，明白？不是他真来了，实际上他就在心这儿。我们心不是都是重合的吗？我们跟佛菩萨的心也是重合的。所以他在那不动啊，心跟心就有感应，他就能听到。所以他那个说佛在印度说法，好多大菩萨在天上啊，这个前呼后拥的，有声闻什么都陪着他来了，是给开天目的众生看的。哎，你看今天大法会啊，这么多菩萨都来了。还一个呀，有时候菩萨也会提问题，哎，实际上他早懂了。他为什么提问题啊？是帮我们，他就知道这回法会里头有人没听懂，但是那人呢又不好意思问，也不知道该问不该问，因为他智慧还不够。大菩萨就直接把众生想问的问题他给你问出来，像须菩提就是这样的菩萨，他是给我们表演的度众生的。
朋友，就是所有的那个都是显个相给我们看的，包括你今天他跟着你爸爸每次都来听课，这个记忆的种子就一直在熏习他。
对，
有一天你成佛了，那也许在这儿听的十堂课其中就是基础之一了。
少不了，你少了这个就
是是是，
这就是一块砖一块砖在积累。
对对、
哎，他们因为没成佛之前都是清净种子不够，他们也要梦中度众生来积累他的功德。
对对对，
哎，所以他要表演这些，他是梦中度众生。这儿有一个，
好，小朋友请坐，还有谁有问题？
我的问题是，这个佛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相跟虚妄，他们之间这个关系，我这样理解，看看有没有能不能沾一点边吧？切不着，就是这个虚妄，就是虚空，就是空性。就是佛性，就是法性，就是自性。这个虚妄，因为空中可以生妙有，因为因缘具足的时候，这个空中可以有十法界，也有这个有形象的东西， 也有没有形象的东西都在空中，这样理解不是是不是？
嗯，梦里头啊没有妙有，妙有是在梦外，梦里头没有妙，梦里一点都没有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这个很有名的名句，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呀？我们梦中凡有所相，就是所有的相皆是虚妄，都是虚妄。虚妄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假的虚，说你这人净玩虚的，那就是没真的，是吧？都是假的。妄也是，妄就是胡思乱想，哎，虚妄是假的没真的。就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是说梦中见到的一切相，颜色是相，声音是相，感觉是相，想法是相，都是相。梦中的一切法都是假的，没真的，没一点真的。所以梦里头没有妙有。妙有是什么呀？是从梦中醒来之后，那才叫妙有。梦里头有什么妙有啊？谁都能看见，那有什么妙的，是吧？梦里头没，梦里头都是假象，都是骗人的。你把梦里当真了，你就上当，好，你就生烦恼，你就受苦，而且还得不到真实利益。哎，是这样。
好，谢
谢。
嗯，老师，感谢。我提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哲学问题，就是说我是谁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用我们佛法的这个来回答，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
嗯，很好，
请李老师讲一讲。
好，
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
哎，你像啊，不学为实啊，你佛法没学透，你是不能究竟的回答问题的。唯识里头都有究竟的回答。你像一般人就是说这问题没法回答，因为梦里都是假的，没我，是吧？没你，没梦里都没有，那还你问我从哪里来，你根本就不存在这问题了，是吧？唯识可以给你究竟的回答。我是谁，你就是你的那堆记忆。哎，你看回答非常确切。那堆记忆就是你的真，所以这个佛在后来大乘经里头啊，说梦里的我都没有，梦里的你，梦里的众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佛说你从梦中醒来，你会有一个真我，会有一个大我，是什么呀？就是你那堆记忆，那是你的真你，一切假我什么假山都是从那个真我里头生出来的。大我那个记忆，一个大圆球有多大呀？宇宙有多大它就有多大。我们上天入地哪儿都去过，留了无数的记忆，那是真我大我。所以唯识可以给你确切回答，我是谁，你就是那一堆记忆，你心中留的那一堆，潜意识留下那堆，那是真的你。你从哪里来，我们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有相了，就是说我这生是人，我从哪里来，你从上一个梦来，你到哪里去，你到下一个梦去。如果你不能从梦中醒来解脱的话，这样就确切回答了。如果要是总的来一个回答，就是什么呀？你从梦中来，你到梦中去。你看唯识是不是可以准确的回答？
好，还有谁来这个？
请同学们打开教科书29页第二行，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佛也，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这里头讲的是对法一无所得，我觉得这话说的跟事实恐怕不符合，因为我佛如来对佛法是非常苛求的，把它当作自己的命，那是全心全意废寝忘食的在学佛。而燃灯古佛也是大公无私的，一定把他的佛学就是全盘的一塌瓜子，就是全部的交给我佛如来，怎么能说是什么也没得呢？哪怕是在梦中学佛，释迦牟尼在梦中学佛，那个燃灯古佛在梦中教那个徒弟释迦牟尼，至少也有所得，至少燃灯古佛告诉释迦牟尼我们都在做梦，因此我觉得这句话有所商榷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嗯， 好，首先呢，给老居士一个建议，你后边提的问题啊非常好，我们来讨论问题。我们讨论的问题的目的是搞清楚佛说话的真实意是什么，不要说这个前边那句话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话你刚才说的是就是好像说不通什么，不要说这个话。说不通是为什么呀？是因为你没看懂佛的意思，你不理解佛的意思，你说不通，不是佛说不通，佛说的都是通的。哎，所以不说那类的话，比如说这个话这个颠来倒去啊什么，不要说这类的话呀，是我们的没有智慧，我们的邪见有这种感觉，这种话少说。因为什么呀？这种话熏习了呀，你说他说的这个好像没有道理，不要说这种话，成为以后法障，就是障你理解的因缘。说什么话呢？你说佛说的这个话呀，我觉得这个不理解。哎，他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得法，他为什么说没有法所得呢？哎，你提问题，然后讨论问题，然后把佛说的意思搞明白，这样后边那个话问得好。现在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啊。释迦佛到燃灯佛那儿去学去了，刚才老居士也说了，燃灯佛是什么呀？教他如梦观，说这一切呀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他去之前呢，他是有所得的，他说哎，我找一个佛，哎，我去学佛法。结果到是那个燃灯佛那儿，燃灯佛什么呀？说这一切都是梦，一切都是空，是把他原来认为有所得的法给去掉。在那儿学学学，老学如梦观，老学一切法空，越学怎么样啊？原来的执着越去越少，越去越少，到最后说真的啊，我听明白了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五蕴皆空，没有一点梦里头没有一点真的法。燃灯佛讲得好，释迦佛学得好，最后他怎么样啊？一无所得，这就学好了，这就能这个熏习熏习，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能从梦中醒来。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了。他如果说我学了，然后学完之后他说我在燃灯佛那得了一个法，他这就是还有一个梦中法没有什么呀，没有放下，没有空掉，还没学好，还没学彻底。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有一个是真的，有一个不如梦幻泡影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如果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就得空光。释迦佛学得好，燃灯佛讲的也好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没有一点真东西。他在那儿把一切法都空完了，毕业了，所以他说我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。现在有点理解了吧？好好好，老居士问的。哎，后边还有那个话，他说我要是在那儿有所得呢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毕业没学懂是吧，你还有执着，说我在那儿一无所得，所以燃灯佛呢给我受记，说你毕业了你能成佛。哎，就一直了。
代表所有的学长感恩老师啊，今天下午辛苦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觉得好像因为咱们每个人的根气啊，还有根基啊，学佛的时间长短都不一，那我们在这个课堂上一再的老师提到这个空，那这个空到底是怎么回事哈？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正确全面的来理解这个空的话，可能一切的法义尽在不言中，
全部佛法就是一个空字。
这个空字它是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没有的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简单的 来理解？那么我们如果认为一切都是有的，把它执为实有，把它太实执了，我们就陷入到轮回这个陷阱当中。那就是说你对这个空要如何认识，我们所谓的佛法最根本的本心就是空性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 希望老师给予细致的开示，然后让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什么叫空。
我们学员很厉害啊，问的都是关键处，都是最核心的。全部佛法就是一个空字，你看佛门叫空门，佛叫空王，哎，这空是这个佛教的这个特质，就是佛法讲了个什么，你要是用一个字概括，就是空字。空是什么意思？非常简单，这是梦，梦里的东西有吗？梦里的东西就是空，空就是空，很平常，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说的空字，说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佛为什么说我们这一切有为法都空啊？他说这一切就是我们一个梦，你从梦中一醒，你说里头有什么，一个沙粒都没有。哎，刚才我们读了一段，说佛说恒河沙，恒河沙，有人说哎，你看佛说了恒河沙，恒河有沙，他就忘了佛那个地方，佛要是对他说法，佛到那儿立刻又说什么，佛说沙即非沙是名沙，佛说的沙子不是你认为真实存在的沙子，只是叫做沙子，佛说的任何名字都是一个空名，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。所以这空啊就是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说我这钱包都空了，就是一分都没有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佛说五蕴皆空，就是说我们梦中这一切法没有五蕴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它是梦，你梦一想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很简单，不要想复杂了。哎，佛说法呀，就是用我们众生最容易理解的最普通的话来说的，哎，他不会用特别复杂的话。我也再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完空见啊，完空见是什么呀？说世界上啊什么都没有啊，你说这个梦里的没有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梦外也没有，没有真的，这就是完空见，就是世界上没真的，全是假的，什么都没有，真的说什么都没有，哎，没有梦醒这回事儿，这叫完空见。哎，这个佛说的这个，我说了，《金刚经》上来，须菩提问说：“我们想成佛，怎么修心呢？”你看，它不是完空见，为什么呀？一切如梦，是我们面前如梦，但是我们的做梦的心怎么样啊？有，我们要修心，我们用这个心要成佛，所以呢，须菩提佛说：“应如是降伏其心。”你看，他俩都认为我们的真心怎么样啊？存在，这不是晚空间。哎，梦，你说确切，《般若经》说的五蕴空，什么五蕴就是梦，哎，五蕴不是梦外的心，所以呢，说梦里是空，不是晚空间，说梦外也是空，这叫晚空间，就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这叫晚空间，不能多晚空间。